何西阿书第十二章。可是呢，我们是从十一章的十二节开始，因为十一章的十二节和十二章的一节二节，这算是一个段落，这是一小段。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和十二章的从第一节，应该说到第六节，那一节到六节，整个这段有这么一个题目，就是当效法雅各，就是他们的祖先悔改归向神。当效法雅各悔改归向神。那么这一章圣经呢，何西阿书十二章，就是当悔改归向神，当悔改归向神。这第一段呢，就是当效法雅各，就是雅各是怎样的归向神。那现在呢，讲到雅各的子孙也应该效法你们的祖先雅各，怎么样在神面前蒙恩。雅各够诡诈的，雅各也够败坏的，雅各也虚谎，但是呢，雅各归向神，雅各被神摸一把，雅各真的遇见了神，雅各真的在神面前蒙恩了。以后他能够谦卑，那就是最近我们查的创世纪，是不是啊？他那个谦卑向哥哥认罪啊，那个七次俯伏，所以这一切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啊，真是看见神就是愿意他的儿女们子民，就是以色列人雅各的后代要归向神，要归向神。怎么样能够归向神呢？就是要悔改。归向神的一个途径就是要离开罪恶，要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十一章的十二节啊，十一章的十二节，这里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来围绕我，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对待神，怎么样回答神。神在十一章特别讲到神的怜爱，也愿意把他们招回来，但是呢，在何西阿的时代，在当时的现实呢，以法莲还是诡诈，还是什么呀，还是啊谎言，还是没有真心，虚心假意，有口无心，是吧？这样的来对待神。这是说到以法莲，以色列家就是指的北国。神的爱是诚诚实实的爱，是真诚的爱，但是呢，神的儿女们对神呢虚虚假假，谎言诡诈啊，来对待神。你说这个完全是一种自欺，也说明他们是多么的败坏。那么犹大家怎么样呢？下面说犹大这句话呀，按照原文的翻译，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小字，所以有的说这个小字啊，它却是个原文的原来的意思。大家看小字说什么？犹大向神啊，那一位诚实的圣者是犹豫不定，是犹豫不定的。还有一个翻译是说犹大向着这一位忠诚的圣者是反叛的，就是说哥哥不好，弟弟也同样。因为以法莲好比哥哥一样，因为以法莲我们就是北国是先被掳的，他们败坏，也是拜偶像，拜金牛犊，拜巴利，所以以后被掳了，受到什么管教。犹大有没有受警戒呢？也不受警戒，就好像老大挨打，你老二要乖一点，是不是？你就不要再挨打了。犹大呢，对着这一位啊忠诚的圣者啊，向着圣者有忠诚忠心，就对着这一位忠诚的圣者仍然是背叛的态度，是个犹豫不定的态度，是个反叛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让神多么伤心，是吧？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就是以法莲指着北国，犹大家指着南国，啊，都是败坏，都没有真的归向神。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整个这一大段啊，就是讲到当效法雅各，要悔改，要归向神啊。所以第一节说以法莲，还是讲北国，以法莲怎么个败坏呢？吃风。那你看这一节很有意思，讲到两个风，一个是吃风，一个是追赶东风。啊，吃风什么意思呢？追求了半天，无论是吃还是追赶，那意思就是说以法莲一切的努力，他所追求的实在就是像虚空一样，虚空虚妄。啊，那风到底代表什么呢？他以为能够得到什么，其实努力挣扎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一节圣经本身就给我们解释了，我们看下面就懂了。他又吃风，又追赶东风，两个风，是不是？前面是说风，下面呢是追赶东风。天虚晃和强暴，对内来讲一天的虚晃，彼此勾心斗角，你害我，我害你，又是强暴又是虚晃。对外来讲呢，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以法莲吃风啊，为什么在追赶东风。 你追了半天没有用啊，你和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那就说到以法莲就是北国神的儿女，一向就是喜欢什么呀，投靠外邦，投靠外邦啊。所以这一小这几节圣经呢、啊、告诉我们什么，一节二节就说到先知在责备南国和北国，现在呢第一节呢说到是北国是什么光景，虚谎诡诈投靠外邦，结果呢必受报应，那一定受报应啊，因为你不投靠神，你投靠埃及好比吃风，你去追赶东风就好比你跟亚述立约，我们知道亚述埃及这就是当时的大国外邦国，都是拜偶像的，不靠神是靠外邦的势力，所以你想想怎么能够蒙恩，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啊追求了半天也像吃风一样，就是效法外邦，追求外邦，跟人家立约，我们应该跟神立约，你去跟外邦人立约，靠外邦的势力，又把油就是以色列最初橄榄油很丰富的橄榄油，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埃及，跟埃及做朋友，跟世界做朋友，不跟主做朋友，那你不过是吃风，吃了半天吃了一肚子好像很饱，实际是风，风什么意思啊，一无所得，那结果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很多人也是这样，追求了半天一无所得，追赶东风你追赶了半天不是也是没有得吗，结果就是说徒劳无果，徒劳无益，一点益处也没有，所以亚述不能够救你，埃及也不能救你，那以色列向来就是这样，媚什么呀，就是说去媚敌求援，那依靠外邦，向仇敌去谄媚去仰望，在以赛亚书啊三十章以后啊也是一直的先知就是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祸灾同谋下埃及，下埃及去靠埃及，是吧？我们的心常常也是这样，他靠人的办法人的手段，他是人的帮助亲戚朋友什么这个那个，就是没有专心的靠主，所以这一节就教训我们，我们不要吃风，你也不要去追赶东风，你忙了半天你的追求了半天也不过是风，这风是什么意思，在传道书大家翻一下旧约传道书，就是诗篇箴言传道箴言的后面，传道书告诉我们了什么是风，第一章第一章这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我想啊我们就念一小段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的光景，日光之下实在就是风，一节到二节到九节吧，我们把这一段念下，这个七百九十五页，七百九十五页，好，我们念啊，第二节开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来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俗事。好，就到此吧，前后头都是讲到这我们知道传道书是一个什么呀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曾经最兴盛最强盛的一个王所罗门，最有财富最有智慧最尊贵，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犯罪得罪神，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竟然写了这么一个什么虚空的虚空传道书，主要的讲什么人生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这里有三个不这个什么呀，一个什么呀，你口说不尽，你眼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人生在世你就根本不能饱足不能满足也说不尽，是不是都是虚空，那人活在世上真是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不是为主真的没有价值，真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切要为主要不然的话像以法莲一样吃了一肚子风追赶了半天也不过是追赶这个东 旱炎热啊，就像这个东风一样，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是沙漠的热风，给你带来的是痛苦，给你带来的是虚空，是虚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亚述不能救人，埃及也不能救人。我们再翻回来看这个何西亚书的第几章啊？第八章也提到，第八章我们最近念过的是不是？第八章第七节，大家听我念。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你看没有？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付什么代价？你种什么东西啊？种啊种啊，使劲的付代价，好像撒种一样，好像农民撒种。结果你种了半天，种的是风，就是你投篮劳力，而你收来的呢？收来的就是更厉害的管教，就是暴风，是吧？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所以我们每天，我们人生到底你种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要又种下生命的种子，那我们人生自己来讲，也要什么？顺着圣灵撒种，那你能收永生？你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蒙神永远纪念。我们对别人来讲，我们要把生命种撒到别人的心田里面，那你收来的绝对不是暴风。所以这就讲以色列的罪恶多么虚空啊！追求了半天是虚空。现在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那你犹大好不好？犹大也不好啊！所以神和他争辩，就是你也有罪，必照着雅各所行的惩罚他。雅各所行的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怎么样受惩罚？神说你也要受惩罚，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那就是无论以色列，无论是犹大，我们这个以色列后来不是分裂了吗？南北两国，这南北两国都一样犯罪，所以讲的犹大也是如此，所以也要受到神怎样的惩罚，北国也照样的啊，要惩罚犹大，惩罚这个弟弟，是吧？所以这就让我们受警戒，我们不要追赶了半天，追赶的都是风啊，都是虚空，是不是？要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底下我们现在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六节这一小段，就是说当效法雅各，雅各怎么样？悔改蒙恩归向神，悔改蒙恩归向神，就是说雅各的子孙呢，还不如他们的祖先。雅各我们读最近读创世纪，够败坏的，够诡诈的，够虚晃的了，但是呢他最终还是抓住了神。所以第三节说他，这个他就是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还没有生下来就在腹中了，在妈妈肚子里，就是两个兄弟就打，是不是啊？就争竞，这国两个国嘛，代表两个国，代表两个民族，都在争竞啊。在腹中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抓。本来他抓什么呀？他也是凭血气、凭肉体、凭自己来抓，所以又是骗人又是诡诈，是不是？但是呢，以后呢，最终他是被神得到，他抓的对，他抓住长子的名分，他抓住神的祝福，那他抓住了最宝贝的，是吧？神的赐福。所以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的壮年，这个时候雅各已经差不多100岁了，还算壮年了，是不是？你想啊，他我们算过，他大概89也不79来到了这个拉班的家，以后结婚生孩子20年之久受熬炼，你想想啊。等他见姨嫂子已经差不多100岁了，那也可能100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那就是雅各怎么蒙恩？那他是20年的造就炼净他，但是呢，他还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长久以来跟哥哥的隔阂，那跟姨嫂子这个什么呀？这个彼此的这个仇恨没有解决。所以神要摸他一把，那我们都知道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神在伯特利找到了他，神在伯特利找到了他，并且在那里神和他说话，神和他说话啊，神啊，这个跟他角力。表面看雅各得胜，实际实在是神得胜，神摸了他一把嘛，使他变成个瘸嘴，自己的这个老劲儿，自己的那个固执，自己不肯谦卑，不肯下台，那谁要摸他一把？不然的话，送礼送礼，我就是不悔改。所以以后雅各悔改了，所以他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他这个得胜是为什么呢？他哭泣，他恳求，那就是他被摸了一把以后，他就求了，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跟你走。大家记住吧，雅各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哭泣恳求，哭泣恳求，是不是？ 你不给我祝福，为什么他这么哭？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要求祝福？因为他没有胆量面对一手这个哥哥带着400人来，他吓死了，是不是？上帝不怜悯，连他连家带口大概都要完了，400人一想想，那不是把他全家都杀掉，是不是？所以他需要主的祝福，他知道，是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着神的管教，我们自己应受的惩罚，你要像雅各一样哭泣恳求，这个恳求就是抓福，就是抓福，要抓。所以神呢，在那里也找到他，神找到他，神遇见他，是吧？所以这里说的是呢，在伯特利，在我们知道他本来求福是在庇努以勒，在庇努以勒，但是雅各的蒙恩呢，从庇努以勒以后，他跟哥哥和好以后，就来到了伯特利，在伯特利神找到了他，啊，这个找到他可以说是包含两次，就第一次就是创世纪28章，是不是？他刚出来的时候，他啊枕石而睡，孤孤单单啊，困苦无助，最这个什么，在夜间是吧？在这样的环境里，神找到了他，在梦中神向他显现。第二次就是他经过苦难回到伯特利，神再向他显现。这雅各多么蒙恩！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雅各是多少次经过对付，肯谦卑，肯悔改，肯归向神，所以他这样蒙恩，所以叫做遇见耶和华，就是神找到了他，神向他说话，神向他显现，这不止一次。那我们知道，他从伯特利出来，又回到伯特利，这都神都向他显现，神都向他显现，一次28章，一次是35章，神都向他显现。那所以雅各的蒙恩。所以底下一直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底下一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的神怎样的在那里，在那里是在哪里？大家说啊，在伯特利，是不是？神曾经在伯特利找到了雅各，遇见了雅各，向他显现。所以如果你们这些个雅各的子孙如果真的悔改谦卑的话，神万军之神在那里也会对你们说话，晓谕你们以色列人。意思说祖先怎么蒙恩，你们也要怎么蒙恩，这是先知在规劝这个以法莲和犹大，你们也应该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像雅各这样的会抓恩典，哭泣恳求得到祝福，以后在伯特利又蒙神显现，神向他说话。所以耶和华是万军之神，他是一个大统帅，是万军之神，他掌管着万的军队，千万的军队在他手中，所以他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就是你们以色列，你有没有真的像雅各这样的谦卑悔改归向神，那你们就知道这位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认识主，进一步的认识他，永远的纪念他啊，不再什么呀，不再诡诈虚谎强暴得罪神，也不再吃风追赶东风，你追赶了半天没有用。我们知道按照历史也这样，亚述不但没有救以法莲，后来呢以法莲就被他给灭亡了，被亚述给灭亡的，埃及也不能救他，犹大家尽靠埃及，结果埃及呢也没有救他，最后呢是被巴比伦所亡。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靠势力靠才能靠人的办法，我们要专心的靠主，像雅各一样抓住恩典，一定蒙福。还有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就是第六节，我请大家再念一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这就是一个小结，一个总结，一个小结。这意思是什么呀？雅各如此蒙恩，你们也当这样蒙恩。如果真的这样的谦卑悔改啊，能够让神摸一把归向神的话，那你就蒙恩了。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就是要归向神。怎么样蒙恩？就是归向神，不再犯罪，不再追赶东风，不再吃风，不再追求这世界的虚空虚妄。那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几年过去，几十年过去，你看看我们有的人来美国已经多少年了，10几年都有了，是不是？你到底你做了些什么？你到底你追求了什么？最宝贵的是要追求认识神，要归向神，是吧？所以这个小节就是，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这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我们要归向这位神。那底下呢，谨守仁爱公平，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这几点：第一，归向神；第二，你要守住仁爱，就是爱，就是慈爱，守住就是你要追求爱，你要追求主的爱， 你要守住这个爱，你还守住公平，神的那个公平公义，仁爱公平，实际就是神最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属性。你要追求像他，归向他，而且像他这样的仁爱，像他这样的公平啊，不再有偏心，像雅各似的偏爱偏心啊，不再为自己，不再自私自利，要有仁爱。仁爱就是神的那一个慈爱啊，无边无际的那个爱，广大的爱，圣洁的爱，是不是？要有，要守住，要谨守，就是要追求，要谨守啊。我们做的所每一件事，凡我们所行的，都要凭爱心去做，凭爱心去做啊。对事我们要公平，那就是这两点。那公平就不要犯罪，不要偏爱啊，不要受贿赂，不要偏心，是不是啊？不要暗中的自私的个人为自己。底下呢，你还要常常等候你的神啊。那为什么要常常等候你的神呢？因为神有的时候啊，他熬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要什么，要试验我们，不是马上就给你答应，所以要等候他。为什么要等候他？因为神给我们有个美好的盼望，所以你要等候他。今天教会要等候神，要常常等候神，就是要警醒，是不是？要警醒啊，要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盼望教会被提，主第二次来接我们，所以要常常等候神啊。这就是第一个告诉我们，神要求他的子民是这样的。所以这就说明第一节啊，前面从十一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这里这一段里，我们看到以法莲神的儿女犹大也好，以法莲多么败坏，在之中还看见神的爱，神借着先知这样的规劝他们，劝勉他们，让他们的心要归向神，归向神，像雅各这样的蒙恩啊，能够归向神啊，不再什么呀，不再作恶啊。归向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再向着罪恶，向着世界，我们的心要向着主。实际啊，我们这个何西阿书这本书，从第一章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亲自做预兆做表演，就是要迎接什么呀，又把淫妇接回来，就是叫他们归向神。虽然你犯罪，神说你还可以归向我，归向我，神就是叫他们归向神。到了第六章，神也是在呼吁。我们看第六章说来吧，第一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就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是不是？神还是在呼吁要归向神啊，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思念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所以我们要归向神。所以整本这个何西阿书一个中心的意思，神就是呼吁他的子民不要再做淫妇，不要再拜偶像，也不要再去投靠亚述，投靠埃及，不要用尽了人的办法自己努力挣扎，不要再追求去吃风，去追赶东风，而要归向神。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是七节到十四节，则百姓忘恩负义。第二段就先知责备百姓忘恩负义。当然这一段主要还是讲以法莲，以法莲在这第二段里又提到雅各，又提到雅各，是吧？所以就是说到雅各是一个榜样，他们应该效法他们的祖先，被神炼净啊，被神炼净啊，而来什么？来服侍神，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段，第二段从第一节开始讲到他的罪恶，七节八节，七节八节，什么罪？以法莲什么罪？诡诈、贪财、不认罪。七节八节讲什么？讲了这么几件事，又诡诈又贪财，而且呢以为没有罪，这是更可怕的，这是一种自欺的态度。明明诡诈，明明贪财，而且以为我没有罪，我劳碌得来的，实际神都看见你到底有没有罪。让我们看一下七节八节，以法莲是商人，所以以法莲呢是神拣选的，是长子，本来不配做长子的次子，神立为长子，现在成了一个支派了，成了一个整个的北国的一个代名词了。你这么蒙恩，如今呢像个商人一样，充满了手段、诡诈、阴谋、贪婪、自私，是不是？商人常常是这样的本质，手里有诡诈的天平，诡诈天平什么意思 啊？卖给人家用小声抖，买回来用大声抖，这就叫诡诈的天平，是不是？那对别人啊抠极了，对自己嘛松得不得了，是不是？弄虚作假啊，为了自己占便宜啊，所以是诡诈的天平。爱情欺骗， 所以最近今天早上一个电话就告诉我们了，是不是？这买药买药，这吃安眠药他要死，结果200多天也没死，你看见没有？原来这个药都是假的。我说这也好，上帝救了这个青年，后来他真信了耶稣了，现在救了他了。他说我要死，我实在痛苦死了，是吧？结果他没有死，这都是虚假，虚虚假假。那他越讲是真货，是正统啊，正宗啊，你越不要信他，他一定是假的。他却讲了好多是真的，是真的，爱心欺骗。底下呢，以法莲说啊，自己犯了罪，又诡诈又贪婪。他说什么？他说我果然成了富足，我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并不见有什么不义，我没有罪，你看见没有罪啊？而且呢，可算为罪，我不算罪，我没有罪。这就是以法莲犯了罪还不承认，不承认，是不是？所以下面就是神说话了。神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神怎么样拯救，就是神提醒他你怎么样蒙恩。你从小你是哪里来的，神救你们脱离了埃及的铁炉，为奴之家，你蒙恩了，现在做了商人了，一天诡诈贪财，而且有罪不认。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第九节的意思啊，我们看九节还有第几节，一直到14节，这里就讲什么？因此你不是不认罪吗？你这样诡诈贪财，你不认罪，结果先知宣告你必定要被掳。所以第九节的意思是你必定要被掳，那你一定要受刑罚，因为你不悔改嘛。所以有些人呢，不是说你一劝他就信主，他不信，那他不悔改，不悔改就要吃苦头，那真的要吃苦头，那所以就被掳。所以先说，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你的神，现在呢，我必使你再住帐篷。这句话不是好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使你被掳漂流，再住过帐篷的生活啊！你不能安定过安定的生活，一定被掳。如同在大会的日子，大会的日子守节的时候，那不过是几天，比如守祝棚节啊，只不过7天。那你守节的日子，大家是住临时的啊，搭几个枝子，搭个棚子。现在呢，伸手我叫你被掳，那你再住帐篷，就指着被掳啊？为什么？那就因为他们有罪不认，而且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罪。那这是一点告诉我们不肯悔改，所以到最后一点也是这样，最后就是蒙受羞辱，亡国被掳，就这样的光景。还有以法莲还有什么罪？下面我们再看啊，就是无视神的警告，对神的警告啊马马虎虎不听。第十节，我已经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着先知设立比喻，是啊，设立比喻，那就是说神是多次的，神来提醒，借着先知警告劝勉，又设比喻，还是不听，无视神的警告。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原谅我们，如果你知道神的话也临到啊，又是比喻，又是讲解，又是加增默示，又是给你一次两次的三番五次的讲，三令五申的讲，苦口婆心的说，从早起来神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来对你讲，你仍然不悔改，那你想想这个是不是，这就是叫做明知故犯，那你就罪有应得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从前不知道，主说我原谅你，你知道你还不悔改，这就是当时以法莲的光景。这是我一点小于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不知有多少先知来提醒来警告，借着先知设立比喻，就不用说别的了，我们就拿这一卷来想。我们从第四章以后就看到每一章啊，每一章先知都有比喻。什么叫比喻？就是说他们的悖逆啊，给他们比喻，让他们知道你们像什么样的光景。第四章他们像倔强的母牛，大家记住没有？是不是？是倔强的母牛，就是不听神的话呀，这样的倔强，像个倔强的母牛一样啊。第五章讲到什么？像虫蛀之物，是不是？是朽烂之木。这样的警告，你给你做比喻呀、啊，这是第几章啊？第五章啊？第六章是什么？第六章先知也在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但是主要的比喻他们什么？他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像树上的甘露，就是多变了，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败坏。这第六章像亚当被约。那还好多比喻了。第七章是什么？翻不过来的饼，是不是啊？这个饼啊，就一面糊，翻不过来，就是 就是拜偶像，就是悖逆神，就是不悔改，像什么？像没有翻过来的饼，这不是第七章吗？是不是？第八章呢？像独行的野驴。所以先知做比喻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看，从何西阿书你就可以看到，每章都有，是不是？是怎样的比喻他们？就叫他们要悔改，不能再像个狂奔乱走，像独行的野驴一样。这是第八章，是吧？第九章就是拍罪辱干，是不是？第九章是吧？说他们啊这样的，将来有一天像这个拍罪辱干，就是个整个的枯干啊，再没有什么了，是不是？所以先知一直在责备，一张张的。第十章像他们说他们像水面的沫子，像水面的沫子这样的漂泊，以后就没有了，就变为乌有了。所以要悔改，就是说神设立先知，设立比喻，是不是？神小谕先知，又加增末世，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叫神的儿女悔改。如果你不悔改，那你可不就是罪有应得了，是吧？所以底下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就是说这样的神这样恩待他们，还是忘恩负义，不听神的话。神借着先知警告，这也是神的恩典，神的爱，还是忘恩，还是不听。那基列就是约旦河东啊，这个流变加德马拿西两个半支派啊，怎么样啊？也是有罪，全然虚假。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的犁沟中的乱堆一样。那就说到基甲这个地方本来是那以色列人求立国的地方，后来也变成了拜金牛犊的中心。那这里提到啊，在基甲献牛犊为祭，甚至他们的祭坛就是他们拜金牛犊的坛，多的像什么？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也是说将来有一天都要遭到毁坏，又多又像乱堆一样。就是你这么样的拜偶像，拜金牛犊，有一天都像乱堆。就是先知指责他们，你们一定要像乱堆一样啊！你的丘坛，你的祭坛，就是你们拜金牛犊的这些坛，都要被毁坏。那这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呀！啊，先知讲到什么罪？拜金牛犊的罪，什么罪？虚假啊，虚假拜偶像啊，这都是虚假的罪。底下就讲到雅各了。那在这里为什么再次讲雅各？就说雅各在拉班家怎么需要不受熬炼，今天你们也照样要在巴比伦啊。以色列是在哪里？在亚述受熬炼，要受熬炼，要受苦，不受苦是炼不尽的。所以这里讲到雅各，那雅各后来真的是被主炼了，被主炼，这最终能够归回伯特利，能够向神还愿。所以十二节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就是拉班家。以色列为得妻子服侍人，为得妻子与人放羊，这一放羊多少年呢、啊？二十年之久啊，多么辛苦啊！以色列受尽了痛苦啊，那因为它里面有诡诈，所以神借着最诡诈的拉班来造就他，来熬炼他，是不是？所以这里呢，十三节又讲到先知的重要，先知的重要性，先知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劝勉、提醒、牧养、引导。但是以色列呢，还是忘恩呐、啊，不听啊。叫他们回顾，十三节说，耶和华借先知，就是曾经借着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大家想想，这位先知是谁？借着先知把以色列从埃及带上来是谁？哎，摩西，最大的先知了，是不是？摩西，是吧？所以兴起摩西这位先知，这位神的仆人，是位当时全以色列民的领袖，神用八十年造就他啊，兴起来啊，借着先知领他们出来。他们有没有受教啊？给他们颁布律法，那他们也没有受教。以后呢，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那就是说历史历代以色列就指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是借着多少的先知使他们能保存到现在。你们就是当时何西阿这里说的，你们一直保存到现在，现在你们仍然不悔改。所以十四节最后一节讲什么？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就说明不悔改，不悔改，那就说忘恩负义，这样的惹动神的愤怒，这样的以这样悖逆的态度来对待神的恩典，对待神的慈爱，对待神的救赎，不悔改，大大的惹动神的怒气。什么叫大大惹动主的怒？我们知道就是拜偶像。我们读列王上下，历代上下就知道以色列什么罪，历史历代从来没有离开过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是吧？所以就是拜金牛犊，一直惹神发怒，所以 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怎么叫流血的罪？他们甚至于把儿女都杀烧了，都杀掉献给假神，这不是吗？流血的罪，流无辜的血，这个罪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那最后的意思就是让他亡国被辱，把罪归在他身上。什么意思？神要声讨他的罪，你怎么流血，你怎么惹动神的怒气，你怎么犯罪，最后你就要亡国被辱，要蒙羞辱。把那个因着以法莲所受的羞辱，神的名因着以法莲的羞辱，现在归还他，让他受自己来受羞辱。所以不炼净不能归回，不炼净不能够来侍奉神，所以需要被主炼净。所以这一段就讲了以法莲之中是要受苦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何西亚的时代，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掳呢，先知预言你这个一定要被掳，但是呢这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神还要把他们接回来，好像一个淫妇已经爱上了别人了，情人了，神说你还可以归回，还要归回。所以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要悔改归向神，要悔改归向神，不要像以法莲非得经过大苦，经过大失败，那经过大苦难神的管教熬炼以后再归向神，应该像这个第六节一样，先知竟然在呼吁你当归向你的神。那这个神是你的神，这什么意思？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主曾经救我们出了埃及，救我们脱离苦难，救我们的命免了跌倒，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位是我的神，是你的神，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啊，要守住。为什么跌倒？也是因为根本没有不讲爱心，又不讲公平，是吧？一天都是自私，像以法莲一样，做个商人，诡诈贪婪，一切为自己，既没有爱，也没有公平，那还不是被掳啊？那一定被掳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一节圣经，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要常常等候你的神，啊，天天仰望他，天天警醒。在等候的时候就寻求他，明白他的旨意，常常等候他，要归向他，要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他。所以这章很短，但是一个中心的意思我们要记住，就是要悔改归向神。那第一段里特别讲到雅各，这最后里又讲到雅各，那就是说他的子民啊，雅各的子孙啊，远远不如他们的祖先啊，没有这样的遇见神，没有这样有波特利的经历，有毕怒以勒的经历，不会抓住神的恩典，一天就是拜偶像，一天就像个商人一样，整个的心就是钱财，追求世上的财宝。所以说第一节说是吃风，是追赶东风，是不是？所以就教训我们，我们到今天我们蒙主如此的恩典，我们不能再吃风。到底我们每天追求什么啊？不能再为自己，你为自己就是吃风，是吧？不能够追求的都是虚空虚妄啊！让我们离开罪恶，